上回书说到，在伍次友和黄宗羲他们的诗会上，李宇良突然发现坐在东窗下的那个中年人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伍次友，就急忙笑着上前见礼。俩人在这一揖一让之间各自用了内力，中年人不由心中猛然一惊，李宇良呢却暗自好笑，急忙自报姓名说：“啊，小弟李宇良，生性顽皮，专爱干一些让别人不痛快的事儿。皇甫将军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今天又在这里坐冷板凳，可真不容易呀。”这一语道破天机，皇甫宝柱也就不再隐瞒了，冷冷一笑，反唇相讥。哈哈哈哈，蒙你夸奖啊，实在惭愧。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娘道长，哈哈，也来这里为皇上的老师大费心机，倒让人不得其解呀。哈哈哈哈，好痛快，来贫道敬将军一杯，祝您马到成功。不敢，咱们同饮一杯，各为其主吧。说着俩人碰了一下杯，是一饮而尽。咱们说说简短，伍次友和黄宗羲他们是边喝酒边对诗，谈得十分投机。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再说了，李光地他们是去进京赶考的，所以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伍次友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远眺孤帆碧波，茫茫雪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慨。和他一同来送客的李宇良却突然笑着说：“伍先生，昨天您还挥毫泼墨，连句吟诗的那样的豪情满怀，怎么此刻却又闷不作声了呢？”
嗨，小兄弟，你不知道啊，我本来啊是要回扬州老家去拜望家父的，可昨天见了那位师弟才知道家父已经去了福建。我在想啊，人间聚散竟是如此出乎意料啊，眼下倒不知该往哪儿去了呢。
嗨，那有什么呢，令尊不在家，您就在外边转悠着玩呗。我呀也是来安庆投亲不遇的，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咱们一同结伴游玩，你看可好？
哦，呵呵，你也有此雅兴。好好好，小兄弟你说吧，想上哪儿玩啊？
我说出来呀，准对您的心思。这里呢离兖州府不算太远，我们一同去孔圣人家参拜一番，然后再一同进京，你看如何？
哎呀，好啊小兄弟。哎，你是不是想为朝廷做点事儿啊？我在京城倒有几位朋友呢，把你推荐给他们，凭你这聪明伶俐劲儿啊，还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我才不去呢。先生您是皇帝的老师，为什么不留在京城当官呢？您要是当了大官呢，我给您做个亲随，您要吗？
伍次友觉得这个小兄弟志气未泯，天真顽皮，倒真的有点喜欢上他了。
小兄弟，我要是不当官，那你就不跟着我喽？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只要先生不撵我走啊，你上哪儿我就跟着您上哪儿。可是先生，说到底您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京城做官，却跑出来游山玩水呢？
听了李宇良越问越带孩子气儿，伍次友更是忍俊不禁。
小兄弟，你不懂， 这叫人各有志。
哼，才不是呢，我看呐，您准是为了婚姻大事不顺心才跑出来的，对不对？
啊，你怎么知道？
嘿，看出来的呗。你不住在京城，又不想回扬州老家，那准是没有夫人，要不……
嗨，一派孩子气。哎，行了行了，咱们呢不谈这个了，好不好？哎，那哎，咱们到城里走走吧。哎，可是我可把话说在头了啊，我生性狂放，一向不喜欢那么多礼节。你我既然同行作伴儿，我不敢自居为师，更不敢把你作为随从，咱们呢就以兄弟相称，你看如何？这正对李宇良的心思。这半天的接触啊，他的心中似乎多了一点什么。听五次友说的豁达，便高兴地说：
嗨呀，那可太好了，小弟遵命，五大哥请吧。
好好啊，哎呀，有你这个顽皮的小兄弟作伴，我好像也年轻好多了呢。走。五次友说着就要去拉李宇良的手，宇良却嬉笑着一甩手，蹦蹦跳跳的跑到前面去了。俩人是逛了庙会，五次友又在街上买了两瓶酒，准备回到店里宵夜长饮。俩人正往前走呢，忽然就听见后边一阵人声嘈杂，好像夹杂着还有喊打的声音和小孩子的哭骂声。五次友不由停住了脚步，回身一看，哎呦，只见一个13-14岁的蓬头垢面的毛头小子从人群中挤出来了，双手捧着一张葱油饼，是一边跑一边狠撕猛咬啊，往嘴里边塞。后边呢是一个瘦的像那个擀面棍似的那么一个男子，挥舞着一根铜火棍，一边叫骂着一边在后边追赶着。五次友诧异不解，就问旁边店铺的伙计。伙计说：嗨，这孩子他爹叫这铺子的掌柜郑春明逼债给逼死了，又把他娘呢卖到广东了。如今这郑老板的兄弟郑春友当了西选官，做了兖州知府，郑老板又成了中三郎香堂的大香头，势力是越发大了。嗨，这孩子也是个犟脾气，隔不了几天就要到他铺子里闹腾一番。哎，叫我看这孩子要是不远走高飞呀，早晚也得死在郑老板的门前。五次友正听得发愣呢，一回头却不见了宇良，转身一看，宇良已经挤进了人群，挡住了那个擀面杖。他怕宇良人小力单吃了亏，顾不得和伙计说话了，一手握着一个酒瓶子，匆匆忙忙的也挤进人群了。李宇良是一边弯腰拽起那个毛头小子，一边转过脸来对那个擀面杖说：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呢？这样出了人命可怎么办？这街上的人呐，本来只是站成一圈远远的看着，此刻见有人出来暴打不平，围上的人就更多了。五次友好容易才挤到跟前，一把把孩子拉到自己的跟前，笑着劝那个擀面杖：嗨，我说这位先生，你看他还是个孩子，能吃你多少东西啊？你怎么就下这么狠的手，把人打成这样啊？哎，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也不能太过分嘛。正说着呢，不妨手里拉着的那小子身子一滑溜，冲出去了，一纵身用头直接往擀面杖肚子上撞去了。这擀面杖没提防啊，竟然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摔了个屁股墩。老头小子嘴里一边嚼着油饼，还一边的骂他：
我告诉你吧，你小爷青猴那是打不死的，青猴活着一天，你老郑就甭想在这里安生了。这擀面杖一听这气呀，一翻身爬起来，举起那根铜火棍就往青猴身上去砸。青猴大叫一声，一个嘴啃泥趴在地上了。起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呀。这一下这青猴也不干了，跳着脚大声骂着他。黄老四，你小子打吧你，打不死我，我就是你的爷，打死了我是你掌柜郑春明的爷。他是粗的脏的荤的素的一起往外端，引得周围的人是一阵哄笑。那擀面杖冷笑一声，举着铁棍又打过来了，却被李宇良一把给拉住了。住手，你不能再打了。嘿，这怎么着，凭什么不能不能打呀？哦，打死这个畜生子当还是打死了一条狗。说着他就想往回抽这个铁棍，可谁知道他抽了两下也没能抽动。这火棍呐，在宇良手里好像生了根一样，他怎么也拽不动，顿时涨得脸通红。李宇良冷冷地说，我说你不能打，你就是不能打，我就不信他连条狗都不如，你能有多尊贵呀？你不就是个下三滥的跑堂伙计吗？说着顺手一送，这黄老四的噔噔噔噔噔噔亮亮亮亮退了五六步才算站稳了脚步。黄老四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呵呵，安庆府今儿出了怪事了。随着这声喊，一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带着4个伙计闯进了人圈，斜眼儿把宇良打量了一番，这才冲着黄老四指桑骂槐的说，老四啊老四，你真是个痴才，这么个小孩子都对付不了，来呀，把青猴给我绑在殿后，晚间回禀了郑乡主再做发落。宇良却上前一步冷笑着说，嘿嘿嘿，看来这安庆府也是你家开的店咯。说着就要动手，武次友是不想惹事，在后边拉了一把宇良说，嗨，兄弟何必呢。说着就问黄老四，哎，这孩子究竟吃了你多少饼啊？钱我来付，你说吧，多少？本来呀，黄老四一见宇良有如此的身手已经有点害怕了，可是现在一看自己的帮手来了，还又硬气起来了。哼，吃了多少，还一天一张饼，3年10两。青猴在旁边大叫一声，呸，你胡说，双脚一蹦又要窜出去，却被宇良一把给拽住了。武次友眼见的这群人是一心找事，怕宇良和青猴吃了大亏，赶紧从怀里掏出5两重的2块银子往地上一扔，一手扯着青猴一手扯着宇良说，行了行了，不就10两银子吗，好，10两就10两，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李宇良沉吟了一下，看着武次友笑着说，哼，那好吧，就听大哥的，哼，犯不着和他们生气，走，咱们走。说着分开众人是扬长而去。咱们书说简短，3个人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了。按照武次友的意思啊，他们3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可是宇良坚持不行，说干脆先生爱清静，自己呢住一间房，他和青猴呢住一个套房，他住在里间，是青猴住在外间。
武自由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就依他了。三个人安顿好房间，小二上了热水，烫了脚，吃过晚饭，这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天刚刚放亮，武自由就起来了。他来到雨良的房间，一看青猴在外间呢，睡得沉沉的，他就隔着门帘冲里间喊了一声：“兄弟，起来吧，我们今天该上路了。”可是，一连叫了两声，里边都没人答应。他正想掀帘子进去呢，却见雨良从外边进来了，一边走一边笑着说：“怎么着，大哥，上路？上哪儿去啊？”“哎，兄弟，你怎么了？睡了一夜就忘了？昨天咱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要上兖州府啊？”“大哥，咱们能不能再耽误一天呢？”“哦，为什么？”“嗨，小弟昨天跟他们动手的时候啊，没提防叫他们扫了一棍子。今天呢，我这胳膊疼得很，想要去瞧瞧郎中呢。”武自由是个实心人，又是个书呆子，他根本就没看出来雨良是在捣鬼，随口说：“哟，昨天我怎么没看见兄弟吃了亏呢？”“其实啊，我也粗通医道的，你们俩在店里歇着，我去给你抓点药，用不了一个时辰就回来了。”李雨良一边用手抚着右胳膊，显得有些痛不可忍的样子。“哎呦，那好，那就天劳大哥了。”武次友刚一出店门，雨良就过来推青猴：“猴，快起来，起来呀！”青猴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呢，坐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
干什么呢？天还早着呢，我困着呢。”“
嗨，没出息的野猴子，怎么着，昨天那顿打就白挨了？快起来跟我走。”青猴一听说报仇，一咕噜爬起来，穿上武自由给他新买的衣裳，用胳膊肘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抹了一把脸说：“对，还闹他们去。”说着俩人是一前一后出了店门。昨天在街上毒打青猴的那个黄老四啊，是郑老板手下的一个跑堂伙计。原来啊，前几天这里的中三郎教会在山陕会馆前面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他们这个饭馆呢，在庙会上搭了一个临时的饭棚，今天会期已完，正在拆棚子呢。几个伙计已经分头向城里运送东西呢，只有黄老四一个人在这支应着门市。忽然他看见两位客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店门前，急忙笑着往里让：“哎呦，二位客爷来了，好，里面。”里面请的那个请字还没说出来呢，他就愣在了当地。原来呀，这两位客人不是别人，一个是老冤家青猴，一个是昨天打抱不平的年轻后生。可是昨天是仇家，今天人家可是主顾啊，他又不敢不招呼，吭哧了几声接着说：“里面请请，二位想吃点什么李雨良坐下，大大咧咧的翘起二郎腿：“哼，这个破地方烂铺子能有什么好的，就先马马虎虎来几个下酒菜吧。凤凰扑窝、宫爆肚丁、银耳燕窝、菊花兔丝、龙虎豆、糟鹅掌，外加一个鸡舌羹，要快一点。”黄老四一听可就傻了眼喽。要说呀，他点的这些个菜要在城里的店里那也算不得什么，也都能做得来，可这是庙会上的分号， 又正赶上拆棚子，这怎么做得出来呢？他明知道这二位今天是来找茬的，可是也不能发作呀，只好陪着笑脸说：“哎呦，客官来的不巧，这些个菜的料啊，刚刚运回城里去了，实在对不起的很了，请包涵一二。”
哦，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只好将就点了。那就来一屉松针小笼包子，两只烧鸡。
这就好办了。黄老四一边答应着，一边进去张罗起来。
功夫不大，就端上来了。刚要退下去，却被雨良叫住了。哎，回来，你瞧瞧，这包子冷的像冰块一样，鸡也是凉的，这是叫人吃的吗？
说着拿筷子把那盘子敲得山响，招惹的那边几个顾客都往这边看。
黄老四用手摸了摸，这包子并不凉，烧鸡也在微微的冒着热气。他情知道俩人是在故意消遣自己，但是店里的伙计回去送料都没回来呢，分店掌柜的也不在，昨天又已经领教了雨良的力气，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发作，便按捺着性子陪着笑脸说：“
哎呀，那客官要是嫌凉的话，那现成的水饺下一盘来，再加上两只刚出笼的清蒸鸭，价钱虽然稍微便宜一点，那都是热腾腾的，您看换这两样可好？”“
那好吧，就这样吧。”
于是黄老四一溜小跑进去整治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用一只条盘端着送过来了。说是有急事，可等到饭上来，雨良又不着急了，一边慢条斯理的吃着，一边和青猴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一会儿要汤下饭，一会儿要醋，要姜末，要酱油，时不时的还要热毛巾擦脸，一会儿又说这样咸了，那样淡了，又说饺子馅里有骨头，硌着牙了，加七加八的说些风凉话，把个黄老四气的是七窍生烟。就在这时候，进城送料的伙计和分店掌柜的都回来了，黄老四一看救星到了，狠狠地瞪了青猴他们俩人一眼，一掀帘子进去了。他把这两个雕刻的事儿啊，一五一十都向掌柜的汇报了。掌柜的一听不由火冒三丈，心说这还得了，你们以为这是谁家的字号啊，竟然赶到这儿来闹事儿，这还得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几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记忆了一番，他们决定要整治这两个雕刻。